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1月12号星期五。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满一周年，是不是应该要放个什么很厉害的音乐？OK， 我都忘记有这个键可以按了。好 ，Anyway， 总之呢，应该想说昨天应该是满周年啦，1月11号呢是日本的开禁之日哦。我去年应该说，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节目找到第一集的话，应该就是在聊1月11号的破，不是破禁啦，就是说把禁饼打开来哦，开禁之日哦，吃禁饼的这一天。也象征着这一年的过年哦要结束了，要迎向新的一年哦。这一次应该算是暌违，我有点忘记多久之前上一次办感谢祭了，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一年应该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气象在。所以今年呢，我其实对于这节目是有一些想法的啦齁。然后我就抱持着这些想法，就想说诶，我不如我就在 IG 上面问问看大家对于这节目的想法是怎样。所以我就在前天呢，应该是前天吧，今天是12号嘛，所以应该是10号齁。所以10号呢，我就发了一个限动，一如往常的发限动啦，因为我通常如果那个感谢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想法的话，我就会特别开一个限动齁，听听看大家在2024年令和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企划是有兴趣的。结果没有想到呢，哇，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会回我讯息耶，真的是回的有一点点多。我今天早上打开来看的时候想说，哇天哪，这个也太多了吧。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自己有点问错问题。其实我本来想要问的企划呢，是在想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昭和时代的企划，那个企划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啦，因为它跟着我一起成长，我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可以伴随着这一个企划呢，然后一起学一些新东西，因为我自己很多的东西其实没有经过整理讲过，坦白话就是在脑中里面好像有一个印象在那里就结束了。我觉得有时候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啦，不愧是在做日本大特搜，对于日本人的那种仪式感我自己觉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这节目里面其实很多，不管是你看到标题啦，我前面用回啦，或者是里面的有一些算是小细节吧，我都会尽可能的让它稍微的能够有一点点日本感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跟大家去征求这个想法呢，一方面也是我可以去规划一下2024年啦。不过我得到最多的并不是那种大型的企划，而是那种小的企划，就是大家会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更认识一些关于日本的什么东西。坦白话我自己还蛮开心的，大家这一年节目听下来，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感受得到，就是呢有些题目呢我可能本来就很熟，所以分析起来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点哦。但是有一些题目呢其实我自己并不是那么的熟，我大概也是自己花了蛮多的时间我才有办法把它整理过后再分享出来。比方说像昭和时代哦，就是我不是一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不可能昭和每一年原本什么事情我就知道，但是我觉得藉由为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大家现在可以感受得到的一些从昭和留到现在的一些文化啦，或者是一些事件哦，一年一年的去读它下来之后，我自己觉得成长蛮多的啦，而且也可以从中更认识了一些本来在我的脑袋里面没有办法组织在一起的事情哦。比方说这个跟那件事情本来是分开两件事，慢慢你会觉得好像可以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思考齁。所以今天呢我打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收到的大家的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多，而且我发现我真的不是很会用 IG。我以前一直以为 IG 只要限动一结束我就找不到了。所以我非常紧张的要在限动24小时结束之前过来截图，要不然我就错过了大家的限动的分享齁。结果我发现没有，现在其实可以找得到齁。我是可以去捞出来已经过期的限动齁。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感谢祭嘛，我就来看看大家在这一年2024年会想听到一些什么样子新的题目。我也想要试着在2024年令和6年能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新气象。其实我应该在前几个礼拜大家就应该听我碎碎念过，就是我会有一种小小的焦虑感啦，就是关于那种比较季节性的题目在前一年第一年几乎都讲的差不多了，那到第二年要怎么办呢？这种小小的焦虑感还是有的，但是呢又觉得好像还好。 Anyway， 今天感谢季，非常谢谢大家留了那么多的回复，我们就开始吧。好，首先呢，就是我收到的这些，我先跟大家说谢谢，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全部都念出来哦，我会稍微概略式一点点哦。我先跟大家说，我看到最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居然有非常多人在跟我敲碗四国，认真的四国，不是中国地区广岛那边，不是九州，不是北海道，也不是东北地区，就是四国。我大概应该收到了，应该有四个还五个人吧，就是跟我说他希望能够听到分享四国。我跟坦白跟大家说，四国真的最后一次去应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吧。所以我今年唯一有分享的一个次四国呢，是跟雪儿，他刚好去四国玩了一个礼拜，带全家人去。而且雪儿其实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前辈哦，就是我说他前辈他可能会有点不高兴，反正就是一个在这个旅游圈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哦，因为他真的自助旅行的规划是没有话说的，他非常会处理自助旅行。所以那时候跟他聊那个四国，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也算是一个开眼界啦，因为我最后一次去真的太久以前了，我真的都想不太起来当时跑了哪些景点哦。今年我还蛮希望能够多跑一些地方的，那当然就是也非常欢迎啦，就是如果说在日本有一些需要采访的齁，我觉得我也可以试着借有采访的机会多去一些地方看看。好的，我就来看一下，就是有一些给我鼓励的我就不念出来了，就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齁。那很多人其实就是在一年留给我的这些讯息里面就是只有鼓励而已齁。好，然后里面有哪些题目呢？比方说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常常看到的，就是很多人讲的就是美食。 OK， 我好像真的过去一年很少在聊吃的，这也是我今年我打算想要来试试看的一个新的企划。不过如果要谈美食的话呢，因为我自己住在东京嘛，所以要聊东京我觉得相对的还是容易的许多，但是如果说不是东京的美食的话，我可能跟大家一样踩点的几率高一点点啦。那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啊，我本身不是个那种大吃货，讲吃货可以吗？就是因为很多人是那种非常喜欢去挑战米其林餐厅或者是那种 fine dining 的人哦。我觉得我好像对于 fine dining 的那种比较少一点点，因为 fine dining 的那种就是你要穿的比较整齐啦，然后吃那种一点点东西去感受口味啊，我好像对于这件事情的嗜好没有这么的深，我反而只有在旅行的时候会做这件事情。平常待在东京，除非刚刚好有朋友来东京玩，然后想要去吃一个米其林餐厅，然后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定位的话，我可能会跟去，否则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以那种比较平价的餐厅为主吧。因为毕竟每天在这边生活，你不太可能外食都是那种高昂的价钱哦。所以说今年呢，我的的确确是有这一个打算哦，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吃的。那这些吃的呢，当然就是包括呢，我过去在节目里面也有分享过啦，包括一些我比较常吃的平价丼饭啦，甚至还有一些小店。我觉得小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以前一直在想说分享小店有人会有兴趣吗？然后后来大头跟我讲说他觉得分享小店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我就自己想了一下，因为以我自己在东京生活的习惯，我其实不太会特地找一家餐厅去吃，这件事情其实蛮少发生的啦，我自己不太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很常做的事情是呢，我如果人刚好在外面，然后到了餐期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在附近找一个餐厅或者是找一个拉面店进去吃。但是吃了之后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没有什么预期嘛，你就是随便 Google 进去吃的，这跟观光的那种吃法不太一样哦。如果我今天我去韩国玩，特地找了一家店去吃，然后吃了呢，我如果觉得不是很好吃，我可能会觉得浪费我一餐的胃。但是因为生活在日本比较没有这一个问题哦，所以常常呢，如果我吃了我觉得不怎么样，或者是我觉得还好的话，或许我自己大概就不会把它分享出来了，因为我也不会觉得太难过，因为它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餐嘛，没有觉得特别好吃，那就没有特别好吃，就让它过去吧。所以我就以这样子的想法，总觉得好像可以来做一点事情哦。所以呢，在吃的这一个部分呢，我应该今年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是，我应该会在1月2月的时候，我会先整理一下 我在2023年我在东京或者是我其他旅游的时候，我跑过的一些我印象还蛮深刻的餐厅，哦，就是印象蛮深刻的餐厅。但是很多印象深刻的餐厅可能是泰国菜，或者是那种就是你知道牛肉面，哦，这个我可能就不会分享啦，应该不会有太多人从台湾来日本玩然后要去吃泰国菜吧，哦，我指的不是那种，哦，我指的是说真的就是比较日式的，然后呢我吃了之后觉得很不错，当有朋友来日本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要不要去试试看这家店哦。那这样子的餐厅呢我应该会陆陆续续的在今年，我可能会分享去年的，哦，不过有一点啦，就是我自己本人真的很常去的餐厅请大家先允许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如果我自己很常去的餐厅跟大家分享出来我很怕最后我自己吃不到，但是如果那个餐厅呢我觉得说我很常去吃但是我可能也不会再继续去吃了吧，那我可能就把它捞出来，大概是这样子啦。那之后在这一年今年呢我自己有在思考可能会做一个小小的专题，哦，就是会固定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去试试看的餐厅，或者我吃了之后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店，哦，大概是这样。好，然后再来呢我看到大家很普遍的，哦，建议的部分，哦，就是铁道系列。对，去年我真的铁道系列聊的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欸，就一开始聊蛮多的，反而是后来呢聊的有一点点少，哦，这在我选题上面来讲当然跟我自己其他事情的忙碌程度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哦，这个我也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年来的心得。因为我这一年这样子做下来呢，其实在一开始日更的时候啊，我常常会面临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每天必须要更新出一个专题，哦，哇，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就是听节目就是专题这件事情，就是每一集都是专题这件事情好像是不是做的人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时事稍微量少一点，大部分都是专题，哦，以每天都在做专题的这种概念来说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因为每天都要做嘛，所以这个题目如果不是这么的大的题目，或者是说呢好像大家不见得有那么有兴趣的题目，我可能依然会做，因为我就觉得反正每天都会做一题，那做下去之后呢不管这个题目有没有兴趣，反正大家听到了就有收获。但是到后来我开始慢慢的从一周七更改成五更，最后改成一周三更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就有一点点在心情上面有一点改变，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一周只剩下三更之后啊，我挑题目就会挑的变得谨慎蛮多的。我所谓谨慎蛮多的意思就是因为一个礼拜只剩下三个题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月只剩下十二个题目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可能要稍微精挑细选一下，哦，所以我就会比较有一些主观意识的把一些假设是在日更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会分享的题目拿出来，那如果不是日更的时候就不会。我觉得铁道特辑就是一个有一点点被我牺牲掉的一种专题，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把它跟旅游特辑放在一起跟大家去做分享，哦，所以呢每当到了旅游比较旺季之前，像枫叶啊或者是雪啊东京点灯啊之前的时候，我会有蛮多的集数很想要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及时的比较更大一点点的旅游资讯的时候，铁道专题就会被我停更非常久，哦，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想说今年或许我也会让铁道专辑能够稍微的系列化一点点，欸，会不会今年最后大家发现每一回后面都有一个系列化的名称，可能也会有吧，哦，因为我会想要把一些东西系列化，然后把一些东西不是系列化，哦，这大概是我目前的想象，哦，所以大家有很多建议，比方说现在很想认识日本的交通卡大乱斗，哦，那这个题目其实是可以分享的，对，因为说坦白话对观光客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好大乱斗的，因为用起来基本上差不多啦，但是如果是以住在日本来讲的确是会有一点点差的，哦，包括呢以东京来讲，西瓜有联名卡， PASMO 有联名卡，那假设说你今天是以一个关系来讲，以 COCA 会有联名卡，哦，所以说以住在东京来讲真的是会有差，你就算住在东京的东横线你可能都会使用东横线的联名卡，所以在 PASMO C 卡上面本地人的选择来讲我觉得差距是蛮大的，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讲可能观光客来讲没有那么大，哦，那相对应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想要知道新干线主题，好几个人想要聊新干线主题或者是型号，我其实也一直很想分享啊，哦，所以呢总之关于铁道的部分呢，我看到了大家那么多的建议之后，我觉得今年我应该会尽可能的让它稍微常态一点点，比方说一年可以有一次之类的，哦，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啦，我来想一下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哦， 然后呢，还有因为我这一次我就叫他许愿池嘛，许愿池的意思就是欢迎大家许愿，那至于许了愿之后愿望会不会实现，这很难说，这也得看这个题目我做不做得来，还有我没有这个时间齁。那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还有一些题目包括神社或者是城，这种比较属于历史文化系列的齁，我也是一直陆陆续都有在做，只是很容易就会先挑选一些比较大的城来做齁，那这个也是呢我接下来可能会去稍微思考的齁。好，再来还有就是希望能够知道更多日本的零食推荐。哇，日本零食推荐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哦。我先讲这个零食呢，跟很多人希望我能够推荐甜食这件事情。零食跟甜食呢，算是我比较少吃的东西啊。甜食算是真的蛮少的。我今年一月哦，打算要跟一个朋友去吃草莓季的把费啊。这个是一个题外话，这个是非吃不可，因为这是去年买的餐券。我就看到那个草莓季的甜点，我头就有点晕，我就问说下午茶的草莓季的甜点能不能挑一个草莓少一点咸食多一点，对，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以一个甜食或者是零食来讲，我自己吃的比较少，所以我比较难分享，所以说要分享可能要找人一起来分享比较有机会。那零食的话呢好像可以哦，就是在便利商店的，或许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做的一个题目吧。那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对于日本文化很有兴趣的，包括说日本人读空气我们要怎么破解这一题好难哦，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呢都读不太到日本人的空气。我算是应该怎么讲呢，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很不会读空气的人，但是我常常会在一些比较有熟识的朋友的场合的时候，我会把读空气的模式给关掉，否则那一餐我可能会吃饭吃得非常累。但是呢，如果你那个是工作的场合，你要全程读空气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全神关注都不见得读得来，这个早就会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说有人问说日本人为什么上班跟下班之后在居酒屋的人格会完全不一样，哇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题目。我跟大家说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日本人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这我也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呢也有人希望能够了解日本的一些大学跟研究所，那这个部分呢我其实去年本来在，因为每年啦日本大概都会在，我有点忘记几月了，春天的时候吧，都会有一些那一年的大学排行出来，所以我打算今年我也会稍微跟大家聊一下日本的大学哦，这个应该是有些人真的很想要来日本住住看哦。然后还有希望能够有冷门旅游的，哇，冷门旅游这个真的比较难一点点啦。坦白话，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常去太冷门的地点旅游，稍微冷门一点点的地点呢大部分都是我以前在带团的时候去的，我自从开始没有带团之后真的很少去，不过因为最近啊我觉得日本的各个自治体真的都还蛮厉害的，他们都还是很会在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有一些蛮新的东西希望大家可以去观光的，我今年希望能够多接一些这种官方的采访案。这么说啦，其实我自己如果去一些观光然后跟大家分享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我去年接了几个观光采访案之后我还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这种观光采访案呢对方其实是会派人跟我做那种比较详细的讲解，所以我很容易可以从这种比较详细的讲解里面呢得到一些当地人他们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一些故事，我在从中找出一些大家可能有兴趣的点哦，我觉得这个模式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这种分享比我自己用很主观的方式去旅游又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今年我自己的期许啦，希望呢这节目能够更多人听，然后能够接到更多日本不管是地方政府啦，或者是他们观光厅的一些采访的案子，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就是除了大家已经跑遍的，东京大阪啊京都啊之外的一些新的旅游地点给大家。好，然后还有希望有更多访谈的，我去年呢大概从九月十月之后，大家会发现我的访谈量非常少，因为我绝大多数的访谈呢大概有两种，一个是我从日本找朋友，就是直接来录音，另外一个是我回台湾的时候顺便录音。但是在去年我最后一次回台湾应该是九月之后就没有回去了，所以我就没有访谈的备档，那再加上呢去年的第四季啊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忙，真的是蛮忙的，这个可能跟去年最后很莫名其妙的要去跑一个 JGC 有关吧，因为 JGC 就跑出去了嘛，所以说你只要能够抓住还在日本的时间几乎都在工作了，就比较难找人来采访，那这件事情呢我基本上我会在今年会 慢慢的让这件事情回来。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其实自己也希望这个平衡能够稍微抓得好一点点啦、啊、我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我希望采访可以尽可能的到一半，但是一半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困难的齁，因为要找人来访谈要敲时间啊，敲题目其实蛮花时间的。但是呢，我自己私心希望能够到一半，因为访谈的好处是除了大家可以知道一些新资讯之外，我自己也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还蛮棒的。那因为呢有一些专业的事情哦，我可能就是自己做功课，大家要知道这种我要找访谈来我的节目里面，那一个人不能是日本人啊，要不然全程日文我得翻译给大家听，所以必须要那一个人他对于日本的某件事情有一个很深的专业，我才有办法找他来节目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我真的找不到身边有这样的人，我就会自己跳下去，所以自己跳下去的时候就会蛮辛苦的，因为我可能就会从零开始去找这些资料，那一集我可能就会花蛮多的时间去做的，所以我也希望说访谈的频率能够稍微再多一点点。好，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敲碗希望能够了解日本的不动产系列，我去年一直很想要来聊啦，但是也是就是比较被忽略掉吗，哦，应该是这样讲吗，对，我觉得应该不是说被忽略掉，我觉得应该比较会是说当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毕竟我自己不是个不动产专家，所以我也很怕给大家一些错误的资讯，它应该算是理财里面非常要花很多钱的理财，所以第一个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难度的。那当然我自己对于东京的房地产还是有一些想法啦，但这些想法呢其实可能就跟对于我在台湾的时候对于台湾的房地产有一些想法。总之今年我觉得我可能会用一种比较生活的方式去分享吧。那另外就是呢，我自己其实有物色几个我觉得还蛮可靠的单位或者是数据，那些呢我可能会用平常在聊日本趋势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至于那种房地产真的水比较深的地方，我觉得要看缘分啦。假设我今天我刚好在生活上我有认识到我觉得值得信任，而且他又是真的非常懂日本房地产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在媒体上面侃侃而谈的人，你知道这个真的可遇不可求啦，找访谈对象没有这么容易齁。所以如果我真的能够碰到的话，我今年也会希望能够多聊一些这方面的。好，其他的呢还有包括呢希望我能够推荐日剧齁，日剧的主题也是一个我非常想做的一个专题啦齁，但是呢我会蛮希望能够从一些旧的日剧开始聊，因为新的日剧我看的不多，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特别爱看日剧的人。毕竟我这个节目包山包海啦，我也不太可能说自己懂每一个领域的东西齁。但是呢我自己有一些的的确确非常喜欢的日剧，我觉得今年也或许可以用一个专题来跟大家来聊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希望能够推荐一些日本近期流行商品的齁。还有问我说我看的演唱会的啦，还有一些甚至呢如何旅行一个月，然后问我2025年对于世博会的看法。介绍 Lifehouse 的文化，还有亲子旅游哦，等等哦，真的是蛮多的哦。我自己大概的感觉是这样哦，最后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觉得我还蛮高兴，我这一次就是有一个忽然想了一个不同的念头哦，丢一个讯息问大家想要听什么样子的企划。我看了大家的回答之后，真的给我了蛮多的想法哦。所以今年呢，就是满周年之后，有三个部分的题目呢我会可能加强一点做下去，因为我自己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也没想到大家会那么喜欢听。第一个我会想要多分享一些跟生活有关的，我所以跟生活有关的事情是这样子，好像有蛮多人真的很想要试着来日本住住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真的有吧，因为呢很多人会想要知道说念书啦、找工作啦、生活啦、房地产等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都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我其实第一年在做节目的时候，跟生活相关的我都会蛮过滤的。如果说这个题目如果太生活了，对观光来讲真的有点太遥远的那个题目，我通常不会做，我会尽可能把它给删掉。但是今年我想要来尝试挑战多做一些跟生活相关的题目。我自己最主要的 feedback 是呢，我觉得生活相关的题目啊，我去年其实有偷偷做了几集啦，但非常少哦。但是我也会尽可能的让它跟生活稍微拉开一点点距离这样。但我发现好像真的蛮多人喜欢的哦。那我自己的得到的 feedback 也还不错，它比较有点像是你可能不见得真的会来这边生活，但是你可以一窥当地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样貌哦。那我觉得最具代表的其实就是马克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港区的贵宾室，那一集其实反应也非常好，所以我自己第一个就是说 我会想要尝试去做更多关于生活方面的题目。那这种生活上面的题目呢，就让大家可以有一种窥看一下世界吧。那事实上呢，关于生活的部分呢，会有一个系列，我现在打算可能会做，就是包括我可能会找一些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这边生活他的一些想法啊感觉齁。这个就有点跟原本的题目不太一样。那另外还有一种生活的题目呢，就是大家我刚刚聊到很多人敲碗想要知道一些吃的啦齁，喝的啦齁。这些吃吃喝喝啊，可能不见得真的是那种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啦齁，或者是那种观光的餐厅齁。但是呢，我也会把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一些题目去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这个是包括还有刚刚有人问学校的部分齁。啊，这种比较生活感重的东西我可能会把它加进去齁。好，这个第一个就是关于生活上面的题目我可能会加强。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所谓的系列化。系列化的题目的意思就是呢，我现在其实很多的题目呢都，你从网站上面你可以感受得到齁，网站上面其实每一个题目大概都有一些系列化的过程在这里面，但是在节目里面比较没有齁。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系列化会慢慢出现，因为现在其实只有一个系列，就是昭和时代。那之后我打算会在昭和时代之外会多开几个比较属于系列的专题出来。好，那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我打算做的调整就是呢，我应该会把135的界限给打破。以现在的135来讲呢，我是有在题目上面去做不同的选题，礼拜一会是比较趋势性的，会是一个比较硬的题目。我其实一开始非常的惊讶，我一开始在想说这样的题目大家会喜欢听吗，结果发现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的。那这个我一定会继续保持下去，因为那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种类型的题目。但是呢，之后呢，我就不会很刻意的让它在135里面的礼拜一出现。那礼拜五现在是旅游铁道专题，我也会把它打散，就是我会让接下来一个礼拜的三集它不再是有，比方说星期五就一定是旅游，或者是星期一就是什么，然后星期三的昭和时代呢，我也会把它打散给分出来。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让整个节目能够多一点点的弹性，能够让更多不同的类型的节目可以进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好，再来第三个呢，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做这样子的调整，但是可能会做吧，这要给我一点点时间哦。第三个的部分就是呢，我有一点点想要跟大家分享周报哦。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去跟大家分享过最及时的周报，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你要分享周报就会有时效性的问题。那时效性的问题最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呢，假设我今天离开日本两三个礼拜，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录音器材带出去的话，我没有办法比方说固定每个礼拜一跟大家分享一些上个礼拜的周报之类的。所以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可能就是我出国的时候得把我的录音器材带出去。哇，这个我一想到头就很痛啊就是你得要带出去然后再剪接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痛的哦。我还没有非常确定要如何去做周报或者是月报哦，但是呢今年我应该会试着尝试去整理当周新闻。至于要这个当周新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来想一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哦，因为我自己在做行销的工作，我有订阅蛮多，就是包括新闻稿啦或是旅游消息啊等等的。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两个东西啦，一个跟看什么点数里程相关的，那是我的兴趣嘛。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在看现在日本有什么新的东西，有什么新的 marketing, 有什么新的产品出现，有什么新的旅游观光地点，或者是大楼要盖好了齁。这个其实是我每天都在接收的讯息。那当然我也会从这里面挑一些比较重要的跟大家分享出来。但不管怎么样，以一个做专题的节目的类型来讲，比较碎的新闻大概就没有机会聊了。所以说我自己是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可能会试着让某一天我可以去跟大家聊上个礼拜，或者是假设是双周更或者是月更，去聊这一个月的一些旅游的大事，不管是过去发生的或者是接下来一个月预期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一个部分呢，会是我可能在今年会做的一个调整哦。好，这三个部分呢，这个是我今天看完大家的 feedback 之后，然后我觉得今年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做的一些调整。因为我总觉得 Podcast 真的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哦，它的那种互动的及时性没有这么的及时啦，不像是那种脸书啊或者是 YouTube 哦，直接大家就在底下就留言讨论了起来。 但是虽然没有这么的及时，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种互动感还不错。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收听，然后听了这一年之后，然后也对于这个节目许了那么多的愿望，这些愿望呢我都会把它给留下来，应该说真的就留下来了，我把它整个抄下来。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新气象，那一样的我自己还蛮高兴那么多人愿意听，而且再跟大家简单重复一下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小小的初衷吧。做这节目其实最一开始大家可能知道的，十几年前我有全职的担任过一阵子的日本线导游，那一个时候呢其实是日本线的团体旅游非常非常盛行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在日本玩都是跟团旅游，那跟团旅游导游的工作当然就是很多啦，包括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啦，然后房间啦，餐厅啦，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车上跟大家介绍日本哦。我总觉得介绍日本的这件事情呢，在以前团体带团的时候这样子介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可以经过一些小故事的介绍，文化的介绍，然后更了解日本，然后你玩起来的时候那一整趟的旅行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你懂了一些事情，你再去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更深刻。不过在这十年来基本上已经变成了自助旅行的时代，团体旅游越来越少，还是有了，其实还是有非常多非常厉害的旅行社在，但自助旅行的人呢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总觉得啦，可能包括我自己或我身边的朋友吧，在找资料的时候呢总是特别的呢会去看一些关于吃吃喝喝的啦，咖啡厅啦，哪里 shopping 啦，买东西哦，这些资料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点哦。应该很少人真的出国来日本玩的时候，然后你会在来之前去了解很多的日本文化，或者是你去看每一个寺庙，去看每一个景点的时候都花时间去做功课。所以一集节目大概20分钟的时间，然后事实上呢在车上我们在介绍一个小小专题的时候，大概可能就是一个专题20分钟甚至15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吧。所以其实我每次看到大家给我的 feedback 里面，我会看到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很多人会去跟我分享说，当他听了我的节目听了几个月之后，再一次来日本玩的时候，觉得在日本玩起来的那种感觉跟以前很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听到大家这样的 feedback 应该会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吧。我也非常非常的希望这一年的节目，如果你一直都有在听的话，你现在每一次来日本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玩起来跟以前你来日本玩是一个全新不同的感受吧，因为你知道了更多关于日本的事情，知道了更多的文化，知道了更多在地的玩法，也知道了更多大家会喜欢日本的原因。好啦，今天的一周年感谢季好像真的是有点太长，会不会是本节目第一次超过30分钟的一集啊。好啦，喜欢这集节目真的别忘了帮我推荐给你身边所有喜欢日本的朋友，如果越来越多人听，我觉得这节目也会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可以发生。如果你还没有按下五星好评的话，别忘了回头去按一下五星好评吧，然后也追踪我的频道，我的脸书跟 IG 上面也会随时分享一些事情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些照片，然后就是有时候我出去玩的一些摄影作品。还有其实啊，今年还会有三件事情会发生，都跟大家有关的。第一个就是频道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改变，然后这一个呢我还没有准备好，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就会跟大家分享。再来就是哇，写的那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写完，今年应该会发行吧。再来就是之前跟大家聊到的，我会去做那种非常短的旅行，就是带着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导览，这件事情也是预计在今年会发生。祝大家新年快乐，1月11号开镜之日，日本已经算是正式过完年了，接下来呢台湾也要过年了，也祝福大家今年每一趟的旅行都非常的顺利，在日本的每一趟旅程都会是你人生还有你的家人朋友情人之间最棒最美好的一生的回忆。好了，我们就下周见了，拜拜。